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周一晚上的5: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又到了和汽车专家李进啊来聊汽车啊，还有天南海北的一些有趣的，还有这个一些军事干货的时间了啊。那么今天呢，其实首先想请李进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啊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这个互相的这种冲突哈，哈马斯恐怖组织，我们知道上周对以色列进行突然的袭击，然后呢这个以色列进行了一个强烈的反击哈，这个战争的残酷啊，很多朋友都已经亲眼看到了啊，我们就真的是内心十分受触动，但是呢在这个战火当中有时候也会让我们看到一丝希望哈，像是今天就看到一个消息，我觉得很神奇，居然有一个人哈，在枪林弹雨当中啊，开着一辆车就这么闯出来了，很为他高兴。那而且这辆车呢，也是我们很多时候啊，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的，就是特斯拉啊。哎，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能不能李进跟我们讲一讲这个详细的情况？
他这个新闻我看了也真是蛮震撼的哈。首先呢，这位先生咱们就称他是 C 先生，因为他最后的那个名字就有是个 C 字头哈。然后呢，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在加沙边境那种以色列的叫什么kibbutz 啊，那个有点像是公社那样，就是他们农庄吧。他是农庄的一个紧急小组，也是就是负责 security。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哈马斯袭击了好几个村庄嘛，对不对？就是做了很多这种大量的杀戮啊。但是呢，也看到两个消息，一个是有一位以色列的女性啊，她也是以色列的这个。怎么说啊 ？Security，就是说他们每个村庄，因为他们知道，他随时都会面对这种恐怖组织的袭击，所以他们都有自卫的这个团队哈。然后这个女的，她一听那个枪声、炮声、火箭弹的声音，她就觉得，她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像他们平常会遭遇到的。然后她立马呢就召集了她所有的那个团队哈，大概十几二十个人，她说马上集结起来，然后他打开他们的那个武器库啊，因为你平时没有理由把枪全都背着肩上啊，然后他把这个武器库马上发放给所有的这个保安的团队队员，就说我们马上立刻就是各就各位进入岗位哈。结果呢，还好就是他这个争分夺秒的这个时间呢，利用上了之后呢，哈马斯的那些袭击的这些恐怖分子就进入他们村庄了，还好他一个人就击毙了5个这个恐怖分子，然后另外20来个呢也都被其他的保安的队员全部击毙，所以他那个村庄是一个人都没有伤亡，那真的是奇迹啊！所以
太好了，神勇的女将啊，是吧？就是他一个人反应迅速。
对，那现在我们讲的这位 C 先生呢，他是另一个我叫的村庄也好。他的这个保安部队哈，然后呢，他收到这个通知，他说：“哎，我们现在也有这个紧急情况。”他马上开着他的车从家里出发到这个集结点。怎么知道他到集结点的时候已经 too late？ 那个恐怖分子已经在那里已经开始射杀，然后呢，那恐怖分子一看这家伙开着车过来哈，马上，他们手里的这个都是他们那个。苏联那时候设计的 AK-47，这种自动步枪和这个脚踏冲锋枪啊，还有一个大口径的机枪，他们马上呢就对着开火，立马就开火哈。他呢，就说实在也是幸运，
怎么幸运？
不知道这架车是个电动车，所以呢，他们集中瞄准了这个车头和车尾，因为车头就是发动机嘛，他们想打烂这个。怎么说的水箱吧，对不对？因为你发动机水箱一爆，那你发动机肯定就过热，你开不了。
是。
然后呢，打后边就是他想打爆这个人的油箱。
哦，哎，那所以这个特斯拉电动车它对它没有这些东西嘛？但是它最关键的电池组呢，在哪儿？
电池组呢，就是电池，它就是在这个车底盘 那个地方，对不对？所以呢，他实际上呢，就这架车呢，就是马上就是就中了好多发子弹。他呢一看不对头，立马就把这个车倒后，然后马上就疯狂的开走哈、啊。然后这恐怖分子呢，他们惯用的，你知道什么车呢？就是丰田的这个我们叫 Tacoma 或者是坦克的这种柴油皮卡。然后他们马上就跟着，就是在后边噼里啪啦的一就是开枪啊。但是呢，他的这个特斯拉呢是全驱四驱哈、啊，然后呢，这马力绝对是大过这个丰田的这个皮卡，甩过的好几条街。所以呢，这位 C 先生呢，就是拼了命的开着车马上开走。而且呢，他其中一个轮胎呢就被恐怖分子已经打爆了。
哇、wow, 哦，哎，这个轮胎爆了还能继续走啊？
哎，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看的这则新闻是很有意思，因为我看那个照片呢，那个轮胎就是打爆了之后呢，他哪敢停车啊，对不对？就继续开。咱们也都知道，在高速公路，假如你轮胎爆了之后呢，咱们平时都是推荐你，把车慢下来，然后
对呀，
在路边停下来，他停不了嘛，对不对？他哪敢停啊？所以他就拼了命就开车。那这个轮胎呢？很快就从这个轮毂这个钢圈上面就甩出去了嘛，因为都已经爆裂了，对不对？
对，
所以它是三个轮胎，另外一个就是个轮毂，但是它呢竟然就是拼命的开，而且那时速已经达到100英里以上哈。
哇、
wow、那特斯拉呢根据他的形容，他说我这架车还稳定，因为他四轮驱动这个电脑呢就没有让他这个车好像打偏啊，他就继续开、嗯、然后开了20多公里，然后他的妻子呢也就根据他的那个特斯拉的应用啊，就不断的判断他的位置，并和医院的这个紧急急诊室啊安排入院。所以呢他到了之后呢，就是很幸运呢，他被营救啊。当时呢医院的这些保安人士呢数了一下，他车上大概有100个弹孔。
哇，就相当于这个特斯拉为他挡了枪林弹雨哈。而且对我当时是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神奇。你说没了一个轮子，完了中了100多弹，还能这个死里逃生哈，真的是很幸运。
他自己也中了好几枪哈，这个、所以呢，就是好在就是他马上进入这个急诊室，他后来也很那个乐观啊，他说我应该考虑我下一辆的特斯拉。
哦，还买特斯拉是吧？
对。然后那个马斯克也就是以 common 的那个方式啊，就说。回了一下他那个贴，就说非常高兴这个车主能够平安无事哈、啊，而且呢，马斯克还宣布呢，就是以色列境内的所有的这个充电站都在这个非常时期呢免费开放给特斯拉的车主使用。
哦，哇，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一个怎么说非常好的结局哈，我们很为这个车主死里逃生高兴，但是对特斯拉来讲，我想这又是一个很好的 PR 啊，就是一个怎么说这个绝佳的一个宣传的时机啊，在这个节点上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哈，还能穿越枪林弹雨走活过来哈，就不光是让车主活过来，他这辆车还能开到那么久，还开那么快哈，真的对特斯拉也是个很好的宣传的材料。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您看了之后，李进，就是您觉得说这个是特斯拉就是对他的表现，您觉得意外吗？还是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意外的就是我没料到，这个特斯拉四轮驱动在一个轮胎全都打爆了，就已经甩出去了哈，就剩一个这个轮毂，这个我们叫钢圈嘛，对不对？
对。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仍然能够这个车主能够保持100，这个100，其实是112英里啊，他自己说的，这个相当令到我感到很
震惊，
很震惊，就是说，哎，特斯拉这个 four wheel drive 的它的这个方式还确实是。能够保持在这个紧急状况之下，那我想就算你四个轮胎全都爆了，你靠那个轮毂，我相信你都还能够继续开，所以呢很有意思。
哎，所以说到这儿，我想多问一句，这个四轮驱动它就是说在某一轮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机制就可以保证车辆的继续行驶吗？这是它设计的用意吗？还是怎么样？
是，四轮驱动呢就是表示呢，就是说我任何一个它实际上特斯拉的四轮驱动就是前轮这个轮前轮轴和后轮轴各有一个马达， 然后呢，这个马达呢，通过它的这个轮胎的 speed sensor， 就是我们讲的 ABS sensor， 来判断你有没有轮胎打滑。假如有的话呢，它不会把另一个，就是它可以自动的降低它的马达的那个输出哈，令到你不会打滑。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可以说这事儿这个处理是自动化的，是特斯拉的电脑自动化。我相信其他的车现在也都是，假如没有已经做到，也都是大家趋向，就说所有的电动车基本上都是四轮驱动，然后呢那就看每一家公司的它的 software 和那个 hardware 处理的怎么样啊。对，
哎，但是如果都没胎了，这车还能跑吗？就只剩个钢架？
对，可以，就是
理论上还是可行的，是吗？
理论上不单是理论上可行，实际上也可行，就是你开起来只是听着咣啷咣啷咣啷咣的那个，
太颠了，是不是？
可能吧，但是假如你是在柏油高速公路上，颠也颠不了多少。假如你是，尤其是，这个救命的这个情况，颠一点又怎么样呢？是吧？
是，明白，对，这是死里逃生啊。哎，好，那这个在战争的残酷我们见识到了，但也在这当中看到了一丝希望哈。那所以这个关于这一次特斯拉，我们看到是可以说是最大的赢家，从这当中哈。那除了这个消息之外，李进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我们讲一讲这个特斯拉最近啊，在一个三周长的这个real world， 就是实测性能的时候呢，它的结果现在出炉了。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在进行接下来的话题之前哈，李进，我们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即将在10月21号啊，也就是本周末啊，李进又会为大家举办一个特别的现场的专题讲座哈，这一次呢依然是和半岛清洁能源联合举办的。上一次好多听众朋友意犹未尽哈，那么关于电动车呀、家庭能源电气化呀等等哈，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那这次李进，您为我们准备哪些重点？能不能快速的再跟听众朋友报备一下？
好的，没问题。其实这次呢，咱们特别把时间延长30分钟，就1小时30分钟，这样给咱们听众朋友有足够的时间哈，咱们可以讨论，就是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哈。那主要其实我们还是在跟半岛清洁能源，就是讲他们的这个对家庭电气化的各项优惠政策，一共有5项哈。同时呢，就是我们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这个电动车、太阳能、家庭的电器，像这个热泵、热水器、空调啊等等等。我相信呢，就是特别是大家已经注意到了，现在啊，你说不管怎么样吧，汽油已经升到这个超过6块钱，在我看有些汽油站哈，同时呢，其实天然气的价钱也是在一点一点的往上涨，所以呢，整个家庭电气化配上太阳能的话呢，我相信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了，而且现在你也看越来越多的这些新的这些居所建筑商呢，都已经加上这个太阳能哈。然后呢，这个政府也有很多优惠政策，特别是拜登政府现在这个 IRA 的法案呢，你有30%的这个税务抵免，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哈。那我也是用我自己亲身的这个体验，因为我装了这个太阳能已经现在6年了，所以呢，我觉得是非常受用吧。其实也是对自己的房屋的一个投资，是吧？
是，对。其实谈到这个，我想很多朋友还没安装的哈，安装的可能大家这个已经心有体会了，但是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没安装的问题就更多了哈。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大家可以把这些问题都带到这一次讲座上来。因为呢这一次这个李进还有主办方共同，我们是说特别留了30分钟的时间，专门帮大家解决有关于电动车呀、家庭能源电气化呀、什么储能系统这方面，就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哈。除了 李进充分的讲，您也可以充分的问啊，这是个很好的互动交流的机会哈。那尤其是鼓励住在 San Mateo 县的听众朋友，因为这个半岛清洁能源是 San Mateo 县的能源供应商，它有很多的优惠计划，李进也说了，到这个10月21号讲座当天呢，也会详细的为您介绍，这样您可以充分的利用起这些优惠计划来，到时候呢能省不少的钱哈。好，那在这里呢赶快提醒大家，讲座时间是10月21号周六上午10点半到中午12点，地点呢是在这个 Millbury， 叫做 David Chakuti， 我读的对吗？
可能是我也这个名字 Chakuti 也好
啊Chakuti 哈 Community Room 啊，那么具体的大家不用担心哈，我们工作人员您只要发短信报名给我们，我们会把地址发到您手机上。我们的报名短信电话是415-408-1216 415-408-1216。好，赶快，如果您没报名的话，尤其是 San Mateo 县的居民朋友哈，别错过这一次能够跟李进面对面的学习讨论哈家庭能源、电气化、电动车啊，以及所有相关问题，包括一些优惠计划了解的这个机会哈。再说一遍，报名短信415-408-1216。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交给李进啊。刚才您谈到这个特斯拉啊，他在这个叫做半挂脱头是吗？比赛当中表现特别的优异哈。那么结果是怎么样呢？
这个在北美啊，它有一个货运的一个组织哈。它叫北美货运效率委员会，它是卡车行业啊他们组织的。这次呢，其实他们每年一次，这个它的这个活动叫 Run on Less， 就是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少吃草，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对于货运的这些公司来讲啊，他每一次跑这个货运，除了给这个人工之外，那最大的一笔开销就是燃油的这个价钱哈。所以很多的这些货运公司呢，也都在密切的关注这次他们这个 Run on Less 的这个活动，这是已经是第四年的活动哈。然后他们就是随便选了这个差不多22辆这种卡车、货车，就有点像大的，可以像是这个我们叫 Class 8。第八级的这个像半挂拖头哈，这个你整天在 freeway 上看到这个拖着一个大箱子，对不对？
大家伙，
也有稍微小一点的，就像比如说这个 UPS 啊，或者是 FedEx 他们的那个运货的那个 van， 对不对？
Amazon 是
啊，所以呢，但主要就是还是货运啊，基本短途所以就是有不同的这种大小的卡车，然后呢，他们一共做了3个礼拜的评估。怎么评估？
怎么评？
参与的这些卡车呢，他们全都安装好了这个电脑的这种跟踪的这个传感器，就是说呢，你每天跑多少里，你跑的时候你装载了多少货物啊，而且都一定是电动的啊，然后你花了多少时间充电等等等，它全都能够给你详细的记录下来。那在这个三周的这个实测，他们就发现呢，这次特斯拉的半挂脱头呢，还真的是那么说吧，不是盖的哈，真的是有两把刷子
哦，表现不错。
表现不是不单指不错，是非常不错，就是他远远把第二名甩了好几条街
哦。
他就说他主要是说这3个礼拜你究竟跑了多少路。你送了多少货？当然，这个送了多少货是以重量为这个基准哈。
是。
然后你充了多少电？所以呢，它整个的特斯拉这个拖头呢，比起其他的这些卡车也好，什么也好呢，就是，它差不多离第二名呢，它是超过了3-4倍那么多哈，超过了3-4倍那么多。所以就是说，简直可以说，它的这个评选。委员会呢也说，大家真的是大开眼界哈，绝对是把这个对特斯拉的这个这些批评者吧，就说这次真的是有点打脸了，
打脸了。哎，但是对于特斯拉这种半挂脱头的这个表现哈，它就是距离量产还有多少距离？还是说已经量产了？它有没有可能颠覆或者是改变现在的这个汽车卡车货运行业呢？
它现在呢？就是最大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它还没有大批量量产， 这个呢咱们已经多次提过，就是它第三代的那个电池现在才逐步进入量产，因为上次我们报道过，就是它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说我已经生产了1000万个1亿个，对不起啊，这个 100 million 的这个电池，然后呢十月份就是已经 200 million， 但是 200 million 你说这个好像是2亿好像很多，实际上一点都不多，因为一辆车，一辆这个拖头皮卡呢就会用怎么说呢，就是
多少
千个这个电池哈，所以呢
千个呀，
几千个
啊，几千个，
对，就平时这个特斯拉都是已经上千个或者900个，就是很多，所以呢它现在就是刚刚最后进入量产，因为它这个量产说实在是不容易哈，连马斯克都说这个电池生产起来不容易。好，那我们呢就稍微休息一下，但是呢就说这次的这个评估呢是确实是就有待特斯拉第一进入量产，第二它的那个充电，就是给皮卡充电的这个设施要大幅度扩张，第三呢就是要这个服务要到位。
嗯，好，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哈，接下来在电动皮卡的这个领域哈有什么样新的一些表现。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大家关于车方面有什么问题哈，我们也随时开通热线和短信平台，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加入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好，那么接下来请李进跟我们来讲讲奔驰哈。他最近是可以说是公开了他进行两辆电动车正面碰撞的一个测试哈，来去验证他的这个电动车安全性，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肯下本钱吧。其实很多汽车公司他也是会做这样的事情，你总不能够说我造了车出来之后我让政府碰一碰，假如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那这个也太玄乎了哈。所以呢其实很多汽车公司呢他会做，在你这架车制造出来，现在他那个 computer aided design 呢完全可以模拟就是这架车碰撞的时候我的这个车厢的受损的这个情况和我的乘客会受伤的这种可能性啊。那奔驰呢这次我觉得它是一个公关呢、他说我用两辆奔驰的电动车哈、然后呢装上这个假人，然后呢就按照这种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这种类似的碰撞，然后呢就是他两个车不是这个车头对车头啊，它是偏一点，就是说呢因为你正常的情况之下你不会说闭着眼睛就撞上去，眼看就要撞你都打个方向盘希望可以避开，对不对？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之下它叫小重叠碰撞。好，那奔驰呢在这次呢它就是用多少速度呢，它是每小时56公里34英里的这个速度啊，所以呢就也等于你这架车假如不动的话，或者是你用这个68英里的速度撞向一个石头墙这样子，是吧？
对，
相对速度。所以呢这次呢碰撞呢就在大家可以在 Google 上看到哈，就是当然车头全都撞扁了那是肯定的，因为也有听众朋友说我以前买这个奔驰宝马呢就这个车不怕撞，你知道撞完之后呢对方撞瘪了，我这架车一点事儿没有。这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对呀，
所有的这个汽车公司呢它都会设计就是当然你说我5英里的时速撞一下，最多把那个保险杠给
bumper
弄一下哈。这个但是呢你真的是在20-30英里以上的速度呢，那就完全是靠这个车身的它的机械的设计怎么能够在撞击之下，尤其是你发动机啊，你前面还一大块汽油发动机怎么办，那这个发动机就要不能够直接穿过防火墙把你的腿都压断了，对不对？撞
对，
它那个发动机一定会 drop down， 就是撞就是跌到这个
掉下来
路面掉下去啊，这都是很多汽车公司他们共享的这种设计的理念。那奔驰这次也不例外，所以呢他这个撞了之后呢这个假人都可以显示出来，就是说基本上 绝对是非常安全的哈。
哦、
而且它的驾驶舱本身也都保持了那个、嗯、他们叫这个integrity，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驾驶舱本身没有变形，我车头可以变形。
哦嗯，对，这就提示，
哎，
嗯，起码大家看了觉得哦，还是安全有保障的，对吧？嗯，哎，我想问一下，他这个车怎么开的？他是自动驾驶吗？这两个车撞的、
哦这个、在这种碰撞时候呢，他是这个车呢，他是用一种机械式的推动哈、啊
哦，
这个就是你像这种钢索这样，就是拉着这个固定的一个路线，咣一下两架车。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这种视频，你可以参考一下、
嗯、
就是他们怎么做这个汽车安全测试哈。但是很多的时候它很少是互相对撞、
嗯、
基本上 NHTSA 和其他那个我们叫 IIHS， 它都是把车加速到一定的程度撞到一个就像混凝土墙一样，
嗯
啊是这样。
对，而且常常就是出车祸的这个情景啊，都是追尾啊、
嗯、
或者是侧面碰撞，对吧？就是
因为有很多就是撞到路边的树上啊、
嗯、
或者是
对对对
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是，所以这次这个，但是我觉得视觉冲击力就像您说的了，这个就是它从公关或者说广告的角度上来说真是非常震撼的。大家一看哇，两辆奔驰车往起这一撞，嗯，下了大本钱的。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之前有人讲说买车得买什么欧美车，说这个钣金抗撞，像什么日本车呢轻飘飘一撞就碎了，就是有这是这么个道理吗？还是说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以前可能是哈，我讲以前可能是二三十年、
嗯、
三四十年前，那日本车刚刚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嗯、那真的你脚一踢它一下，那个它的钣金呐、啊，车身的那个钢板确实薄一些哈。美国车就很厚啊，加起来开起来像巡洋舰一样，对不对？但是随着这个政府对油耗指标的这个要求加强的话呢，其实所有的汽车公司现在都必须，就是说你想要马儿少吃草，那这个车的重量不可以太重，
嗯，
重量不可以太重，那我这个钢板就要用这种比较高强度的合金钢，就是说不是说我把这钢板加厚，不是这样，而是就是你的钢本身那个品种要用的更强的那种，对不对？这样才能够保证就是你的车身是很强壮，但是你的车的重量不能够太重啊，不然的话呢，你就算安全性赢了之后，你的油耗低过人家20%，说不定没人买。其实呢，大家可以参照，就是你买什么车也好啊，你就参照这个 NHTSA 或者 IIHS 网站，你看这个日本车有多少个星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这里提一下，就是其实日本造钢绝对不差的，对不对？就是他们的车，你看它的重量啊，其实和奔驰、宝马同样级别的车，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
嗯 ，OK， 了解。好，那这也算是破除了我们大家对这个选欧美还是日产车的一个迷思吧，哈。那以往大家都觉得好像是欧美车更重更好啊。到底这个车越重是越安全吗？这个对于这一点你有什么想考虑的吗？
OK， 重绝对是更安全一点哈，因为你比如说一架小车和一架大车碰撞，吃亏的肯定是小车，这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是物理定律哈。那你这个假如你说我硬跟一个大拖头半挂拖头撞上，那你铁死，对不对？
是。好，那么这个就是由这一次的安全测试吧，咱们稍微延伸一点哈，请教李金一些问题，看看李金还有什么想补充的，还是继续下一个话题。
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安全就是你逃不出这个物理定律哈、
嗯、
那就是说你前面它撞这个撞瘪的这个撞得越瘪越好。但是呢，就是你的驾驶舱本身绝对不能变形，因为假如你驾驶舱变形，你想，假如这个车撞了之后要起火燃烧，你车门都打不开，那就完了，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的时候你看他那个照片啊，就是碰撞之后，那个你看他那个最容易告诉你这架车驾驶舱有没有变形，就是看他前面的那个门框，假如这个门框不是直线的，而是已经有明显的弯了的话，就表示它的驾驶舱已经有点变形。
要
变形的话，你的车门就可能打不开了。
所以这个看测试的视频也有这个门道哈，谢谢 李进跟我们来分享。好，那么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李进，下面咱们给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啊，就是说希望之声呢，最近很多朋友也听到了，我们推出了日本精致啊7日游的一个行程。那最近也有不少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这个询问相关的一些资讯哈。我们这个7日6夜啊，7天6夜是会去大阪、京都、奈良还有富士山哈，带大家全程体验日本最具特色的一些旅游圣地啊，而且呢还有希望之声主持人带队，大家全程不用操心。对于这个日本，我想李进非常熟悉哈，早年您是不是听说您是常去啊？
日本我也不是说常去，但是我去过几次啊。其实我蛮就是你去过日本的话，对日本他们这种就是服务精神呢、啊、你确实是不得不刮目相看哈。我记得最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呢，我去完了之后，周末呢就有一天 free， 然后呢我就在酒店，他们很多的这些去不同的地方旅游的，你就直接就跟他的这个酒店前台就说我 sign up for 这个价格表，人家全都是清清楚楚的哈。然后呢我就 sign 了一日游，就是坐 bus 去富士山，然后他好像箱根呢、啊、他底下有几个那个湖啊还是怎么样，然后都忘了，很多年以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天，就是第二天，然后呢，我一看这个大巴，就是真的那种大巴啊，然后呢，只有我和一对澳大利亚的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儿，
哦，
就我们四个，
嗯哼，
哎，人家照开，不会说只有四个人呢、啊，那我们 cancel 了，不好意思，对不对？哎，他就是全天，我们一路，走这个富士山，然后晚上还去这个餐馆吃什么舍不舍不，然后回到酒店啊，就说整个一个旅程，我觉得真是
很满意，
非常满意哈，非常满意。人家服务并不是说哦你只有四个人我就怎么地，相当相当不错。而且呢，就是我还去过其他的日本的小城市啊，比如说在小城市的，就是我吃早餐的时候，你就看虽然他没有太多人，但是这个桌布啊、这个餐具啊布置的非常非常令你满意吧。就是说你现在你去一个餐馆，假如这个餐馆给你那么好的服务，你这个机会我觉得现在我很少见到。
对，在美国其实以前也是很讲究这个餐饮服务的哈，所以这个waitress 啊什么 waiter 都会拿小费嘛哈，但是现在这些年来就是这个水平是越来越下降了哈。但是日本确实您谈到了一个，就是服务精神，再就是匠人精神哈，在这方面很多去了的人都觉得体验不错。那刚才李进提到的什么富士山呐、箱根呐哈，那这个也在我们这次推出的经典7天6夜游的行程当中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选了就是经典传统的温泉旅馆，还能大家体验到这个贵式服务啊，极品的和式料理。那也会去这个穿越千年的奈良古都啊，还有是会带大家去参观世界遗产千年古刹金阁寺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我听起来真的是很想去哈、啊、而且这个喜欢 shopping 的朋友我们这次呢也会带大家去这个东京银座哈。现在这个日元1:150，很多人觉得说终于可以拿美元去花哈，体验一下这个随心所欲的感觉了。所以讲了这么多哈，那如果您还没有报名，有心动但是还没行动的话呢，我们不得不提醒您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出团日期快到了啊，11月9号啊。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啊，一直犹豫的话呢，可以现在赶快打个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哈，那我们可以回答您所有的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同时帮您安排好相关的这个行程的需要。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5-955-5227，855-955-5227。所以就借这个时间哈，咱们节目时间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机会真的非常的难得哦。刚才忘了说一点，也是这次旅行当中让我觉得挺期待的哈。据说我们这个在日本的希望之声主持人给大家找了一个 可以体验就是怎么做日本寿司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除了您能吃到正宗的日本寿司，您还能学怎么做啊，还能拿一个证书，据说回来还可以开店的那种级别啊。是，所以我觉得这也太物超所值了吧。所以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啊，别错过855-955-2227，打个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哈，有更详细的情况您可以了解到。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聊车哈，李进。刚才说了这么多哈，哎呀，我一下子忘了。下面咱们讲什么？
下面呢，其实我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这个福特哈，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美国汽车工会正在跟三大汽车公司在这个死掰哈。
哎呀，对呀、
这个而且呢，看样子就是说，说不定短期之内还没办法，因为福特和这个通用啊，都觉得好像工会这次呢没有任何诚意，但是工会呢就说你们这个汽车公司没有诚意啊，反正说，双方都在互相指责。但是我讲的就是，福特的 F150 电动皮卡，我们曾经就是讲过，这是很受欢迎，就说我觉得它设计的不错啊。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呢，福特呢就说我现在不得不把这个生产这个福特皮卡的这个闪电电动皮卡的这个班次，就是每天的这个 shift 要砍一个 shift。 为
什么
呢？他说这个福特皮卡呢，虽然福特在2023年第三季度创下了这个电动汽车销售的历史新高，但是不是这家车，是福特的野马 Mach-E 呀，但是这个福特150皮卡电动皮卡的销量呢反而降了46%，简直被拦腰斩了哈。他在7月至9月之间这三个月仅售出3500辆，这简直小的太可怜了哈。
对呀，
所以呢就华尔街日报的这些人就说呢，你知道，这个工会呢也很说怎么搞的，对不对？因为你这卖不好的工会的你这个 job security 也是有问题啊，对不对？
对呀，
所以呢就福特呢这次就说我不得不就说暂时呢把这个班次哈降低，就这样。
就是班次降低了，产量就会降低，对吧？就是少生产了嘛。
对，我本来就是生产不出来，我没有理由还让这些工人在线上喝咖啡，对不对？
对呀，好，但是说实话，这次罢工，我们看到就是一开始福特好像据说谈的跟工会还不错，相较另外什么通用和这个斯特兰蒂斯嘛，但是后来我看前几天这个福特也崩了嘛，然后结果这个也开始哈、陆陆续续这个范围啊影响都扩大，而且就是说除了这个罢工的人之外哈，没参加罢工的也受到牵连，有一些也被就是停工或者是就解职了哈。
不单止这样，就是他供应链的这些公司也都受影响，对不对？那福特说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福特皮卡我只卖了3000多辆而不是30000辆，那我那个20000多个辆车的每一个4个轮胎，那28000多个轮胎，那我只能告诉 Goodyear 或者谁谁谁，就是说米其林，您暂时先别把这个轮胎给我运过来，对不对？那米其林说，那你轮胎不要，我的这个轮胎生产线我也得砍呐、对不对？就说这意思，除非米其林说我这个轮胎可以马上生产另外一个轮胎，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生产线大家都是抠得很紧。绝对不会说我临时就可以突然间我可以生产另外一个产品，不可能。
对，所以真的是影响到整个汽车行业的运作了哈。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您对于下一步或者说对我们还有什么想提醒和分享的吗？
据说呢就是说这次呢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就是它的车行哈现在存货还蛮多的。所以他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就是说马上受罢工的影响，因为有时候他一罢工车行也没车了，那就真的车行没车，是不是他车行也得
关门了？
对，所以呢就是说目前这个新车的这些库存还不错，所以大家买这个美国三大的这个车呢是应该还没有受影响啊，估计他们
暂时是吧
撑到这个撑到年底。当然对特斯拉和其他的这些进口的这些车来讲的话呢，他们可能受影响最小。
那么今天节目时间不知不觉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李进带给我们丰富的资讯，同时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